欢迎来到 Now 7天正念冥想课程的最后一天，祝贺所有坚持到今天的朋友们。经过这些天的练习，不知道你对正念冥想是不是有了更深的理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在练习的第一年里都没有搞清楚正念到底是什么。正念之所以这么难被理解，我觉得主要因为它太陌生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至少我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过我有这么一种能力叫正念，它可以帮助我从这个负面想法还有情绪的漩涡当中走出来。那曾经的我每一天过得都像是在被生活赶着跑，这我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这个焦虑感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我就得一直跑，然后一直以为有那么一个终点，那只要我跑到了，我就可以彻底的停下来，对吧？休息，享受生活了。那一开始我以为那个终点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对吧？只要考上了，我就，哎，人生就彻底不会再有问题了，可以幸福了。那当然考上了之后发现，这考上大学算什么呀？对吧？我还要找到一个好的实习才行。那找到好的实习了，发现，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才是这个最终目标。那最后心仪的工作也找到了。发现人生的问题还多着呢，还有买房，对吧？还有婚姻的问题，还有孩子的这个什么上学的问题等等。所以最后发现，就是人生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人生也没有所谓的终点，你只要跑到了，你就可以休息了。当你意识到这点之后，你可能就会问自己，那我到底想怎么过这一生，对吧？我才觉得是一种好的或适合我的方法。我是想每天都把人生看得像一个比赛一样，每天都喘不过气来的，想去解决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还是说我能把人生当成一个游乐场一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但我能不能不能说一直快乐的，但是不用整天那么痛苦的去面对人生，稍微带着一种平和，对啊，甚至是一种喜悦、感恩，去度过这一生。那正念呢，在它核心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意识到，人生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99%以上都是过程。所以，我们与其整天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一个一个的终点上，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该如何把今天过好，该如何把这一刻过好，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会发现，当你能把每一刻都过好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终点目标，它都会自然而然的被我们实现。而且你还会更清楚的意识到哪些目标是你真正想要的，哪一些是所谓社会或者是他人强加给我们，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的。这些都是正念能带给我们的很多人生的智慧。我知道有些人会问那正念冥想可以让我们过好当下这一刻，但我不可能每一刻都在正念冥想，对吧？那我一天剩下的时间怎么办？这是个好问题。假设你每天早上，对，正念冥想20分钟，那等你冥想结束了，是不是正念的好处就消失了呢？其实完全不会。那个篮球巨星科比在一次采访中就说，他说他之所以每天早上正念冥想，就是因为这么做会让他一整天都保持从容不迫。所以正念冥想虽然是要我们专注于当下，但它带给我们的好处并不只限于当下。它其实会开启一个良性循环。这之所以宝贵啊，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我在内，每一天都很容易陷入一个个恶性循环。你仔细想一下，比如啊，你一想到未来的某个事情就感到焦虑。然后你可能为了麻痹这种焦虑，或者是逃避它，你可能会去选择去刷抖音，或者玩游戏，或看剧等等。那等你看完了，对吧？玩完了，你可能又会开始自责，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然后更焦虑了。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恶性循环。那如果你有正念这种能力，并且能把正念冥想融入到生活当中，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当你觉察到，哎，负面情绪出现了，在我们马上要开始，可能要刷抖音，或者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愤怒了，要开始骂人的时候，正念给了我们一个暂停的能力。我们停一下，然后好像一个局外人一般，来观察此刻的自己，观察自己脑海中的想法和情绪，意识到这些情绪和想法不过就像是天空中的云彩或者天气一样，我们尊重他们，但没必要被他们绑架。我们可以从头脑中跳出来，我们可以去选择觉察我们的呼吸或者身体的感觉等等，这些都可以把我们从恶性循环中拉出来，接纳一切已经出现的想法和感受，然后重新开始。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可能再过一两个小时，对吧？你老板或同事的一句话，突然又让我们陷入负面情绪了。没关系，我们再正念一次，可能只需要10秒钟。我们就像一辆在高速上这个飞驰的汽车，那负面情绪和想法就让我们一次一次的偏离方向。那正念像什么呢？就像是那双帮我们在方向盘上的双手，把着我们的方向。每当我们要跑偏的时候，它就提醒我们，并且帮我们把方向再把正。那在过去6天，我们学习了正念冥想的几个基础练习和它最核心的态度。但正念冥想还远远不止这些。你可能已经看到，在闹冥想 APP 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冥想练习。如果按用途来分啊，你会看到专为缓解失眠的练习，对吧？提升专注的，职场减压的，学生减压的，还有提升幸福感的，缓解悲痛的，自我关怀、自我接纳，提升自信、改变习惯、改善人际关系，甚至还有减肥的练习。那有些人可能好奇正念怎么减肥呢？首先，暴饮暴食不少时候都是由我们的负面情绪或自卑引起的，而正念解决了最根本的情绪问题，或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那当你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像暴饮暴食这些表面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不仅如此啊，正念饮食也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你可能已经听我提到过。那正念饮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把正念冥想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练习。在闹冥想 APP 上有专门的老师带领你去练习，但是在这里我简单的给你讲一下它的方法，所以你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下面呢是我从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网站上所看到的这个正念饮食的步骤，你可以来感受一下。首先，你放慢吃每顿饭的速度，可以试着用左手，对吧？拿筷子，如果你是左撇子，就用右手。这都是为了让你减慢吃饭的速度，然后吃饭的时候不要做别的事情，专心吃，并且一小口一小口的吃，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去品味和咀嚼这些食材，然后在吃饭的前5分钟，尽量保持不和任何人说话，保持沉默。然后你在拿起一个食物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这个食物一开始。最早是怎么被种植的，怎么被采摘的，怎么被运输的，对吧？怎么又被送到了你买到的超市，你最后买到，等等一个一个步骤，让你可以从中去感恩，你能吃到这个食物，然后再去品味，你再咀嚼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么做你会发现啊，你会越来越吃得清淡，因为你对那些特别重口味的东西，当你仔细去品它的时候，发现它们真的不那么好吃了。还有就是甜食，你仔细去品味我们吃的很多这种蛋糕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它其实过甜了。但是因为我们往常都根本不会仔细去品味，所以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些你都可以去尝试啊，你会发现真的可以让你吃得更健康，并且吃得更少。哈佛医学院的网站上还提醒说，你在一天当中，每当想要吃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停一下，做一个深呼吸，然后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饿了吗？然后，如果你发现其实自己没有那么饿，你吃东西只是为了可能逃避某种焦虑的情绪等等，你就可以去试着做些别的事，比如看书或者出门散散步。好，我上面提到的都是按不同用途分类的冥想练习，还有按不同场景分类的，比如晨间冥想、午休冥想、晚间冥想，还有洗澡、洗碗、散步、乘车时能做的正念冥想。总之，种类非常的多，推荐大家多多去尝试和探索，找到最适合你的冥想练习，并且养成每天冥想的习惯。我推荐大家在闹冥想 APP 上设一个闹铃，提醒自己，比如每天早上8点钟，或者醒来第一件事，包括你每天晚上在睡前，对吧？最后一件事情，用这种固定的时间，一开始可能一次10分钟甚至5分钟都可以，然后慢慢的增长这种冥想的时间，最后可以变成一次20分钟，对吧？1天2次，这就非常好了。然后再在你一天当中找到那些可能你在上班的途中，或者你在洗碗的时候，做这些能让正念冥想融入到你生活当中的练习，你会发现慢慢的正念冥想就真的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你不需要再整天逼着自己说我要去冥想，对吧？因为这对我好，你会自己就想去冥想，想去练习，因为这有点像这个冥想会成为一种像音乐。它的过程就是很让你享受的，就像我们每次去散步，我们想一边走边听音乐一样，我们也会想边走边正念冥想。它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喜悦或感恩或者平静等等，这些因人而异啊。但是我相信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好处和它的乐趣所在的。虽然我们7天的课程马上就结束了，但正念冥想能带给你的改变啊，才刚刚开始。明天你可以从头再听一遍这7天的课程，看看你会不会有新的感悟或理解，或者你也可以去 APP 里听听其他老师的课程，每个老师的风格和对正念的讲解都各有特色。如果我的讲解没有让你这个彻底理解为什么正念这么的好，为什么全球有几亿人都在练习它，那一定是我能力的问题啊，所以请你再给别的老师一个机会。好了。谢谢你这7天的陪伴，希望我们未来还能有机会在一起练习，也希望正念可以像帮助了我一样帮助到你，祝你好运。